世事变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作为广东人，特别是广州人，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广州在千百年来那个改朝换代当中都担当了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呢？由于古代中国的强大，所以一直都忽略了与世界各地的通商贸易。他认为中国旁边的国家通通都是弱国，只是配来朝拜我们，所以在很多个朝代根本就不重视外交。从明代清代还实行海禁，严禁和海外通商，但广东就不同了，基本上历代都未有停过对外贸易。在明朝嘉靖年的时候实行海禁，一旦发现了哪个省份有向海外通商的呢，就杀无赦。但是嘉靖皇帝亲自下旨，广东省不在此例，即是说广东人怎样对外通商都没问题。所以广东商船出海呢，冚唪都打着广东的旗号，即是离远就被官船看到，嗱，我们是钦点的，千祈就不要留难我们啊。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每次的计划准备都在广东来拍板，其中有一次还直接从广东出发，连京城都不用给面。但是由于海外的贸易呢可以赚大钱，盈利可观，所以其他省份的商人呢一直都偷偷地这样去做。到了康熙年，严厉执行海禁，所谓寸板尺帆，严禁出海。到了乾隆年代，还组织了海上的缉私队，将福建啊、浙江啊等等那些省份出口的码头冚唪封晒，派兵驻守。但是广州市依然是例外，所以广州市历来对外的贸易非常之繁荣。还有广东省啊，在历来的朝代更迭当中呢，都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黄埔军校的组建，北伐的成功，民国的建立，历代以来香港人对民主自由不屈不挠的抗争，以至今日习近平在修改宪法当中反复强调了，寄望广东省再次带头能够做好这件事。究竟因什么事广东省具备了这么重的灵气呢？有一点想在这里探讨的，就是广东的地理位置是坐落在地球的北回归线之上，和世界上各个坐落在北回归线上的重要城市呢，都担当了不同的历史任务。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同时都坐正了在北回归线之上，这些日后就探讨了。现在是想讲一下我们美丽的珠江河，究竟它又蕴含了几个故事呢？珠江是中国境内的第三长的河流，按水的年流量呢就是中国第二大河，全长是2400公里。原来广州市珠江的北岸不是在沿江路，而是在中山路附近，即是中山路行出一点已经是河岸了。即是以前珠江的河面是非常之阔的。作为广东人，我们又知不知道珠江这个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在这里根据一些历史的记载跟大家讲述一下。我们现代的地理学家查到，6000年前珠江是一个以广州为顶点的漏斗形的浅海湾，经过千百年的河水的冲击， 所以北岸就不断地向江心来扩大。这条河的原名就叫做金塘江。由于地处三角洲，水源充足，气候又温暖，非常之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在很早远的时候，这一带都已经是相当之繁荣富饶的。熟悉广州的人就知道了，在越秀山脚有一个道观叫做三元宫，在道观里面有一座包姑寺，入面供奉的女医学家包姑，她出生于公元309年，即是晋朝时代，她是广东南海太守包靓的女，自幼就跟随父亲修炼医术和道术，由于得到她父亲倾囊相授，再加上包姑天生聪明，心性慈悲，好快就成为一代名医。包姑亦是名医学家葛洪的夫人，在历史上包姑的医术就被称为中国四大女名医之一。她最出名的艾灸术在广东一带救人无数，全国上下都很多人去她那里求医。当朝皇上又要封她父亲高官厚禄，叫她入京城在皇上的身边做御医，但是他的父亲呢，就连南海太守这个官都辞埋，隐居了在广东的罗浮山来修道，而包姑就和他丈夫葛洪就在广州行医济世。他两夫妇在广东救人的神迹呢，留下了很多故事。现时在越秀山脚还有一个叫做包姑井，据讲在包姑修道仙逝之后，这个井的井水仍然是能医百病，直至到唐朝元贞年有个很大的喜庆日子，就在广东番禺的佛庙里面呢，就摆设了很多奇珍异宝给民众去见识了。当日呢，就有一个黑食的白耶婆，他一时不觉意就打烂了一个装酒的瓮缸，哇，那个主人家呢就捉住他要他赔钱。唉，一个乞食的白耶婆啊，便是有钱赔给你啊。于是乎那个主人家就火起三千丈，没钱赔嘛，吩咐那些家丁同我打他。那么在那间庙的现场就有个书生叫做崔伟，他见到这个黑衣婆这么可怜，就除低了自己的衣服，就问个主人家，我的衣服够不够赔偿呢？如果不够的，我再去拿钱给你啦。于是乎就救了这个白衣婆出来，不用他被人打了。唉，谁不知这个白衣婆是包姑修道成仙之后所变的，他来寻找人间，看看有哪个可以成为他医术的传人，看清下世人有哪一个有怜悯之心，果然就被他找到有缘人崔伟，马上就传了崔伟艾灸的医术，又用法术将崔伟带了入越王赵佗的墓。讲起这个南越王，是广州市远古时代的皇帝，据讲他的陪葬品有数不尽那么多的奇珍异宝，另外有镇国的三个巨宝都同他一起埋葬，但是两千几年来没有人可以破解他的墓是葬在哪里。包姑当时将崔伟带了入皇帝陵，然后叫他将镇国三宝之一杨穗宝珠拿出来，兼且叮嘱他说第日会有人用高价来收买这个宝珠，你收他多多钱都不为过，日后自有天意的安排。果然当这个崔伟得到了惊世的医术，同埋得到这个杨穗宝珠这件事一传开了，就有个波斯的商人呢 就用了100,000贯的重金来购买了这粒宝珠了。讲到这里，我又想介绍一下珠江在广州的位置，在广州市称之为海陂的长堤，对过去芳村那一段的珠江江面非常之宽阔，水流畅通无阻。有一年，广州市有一个姓赵的举人呢，就住在光孝寺后花园的旁边。这个赵举人书房对开有一个洗墨砚的池，因为每次磨好墨写完字之后呢，个墨砚都是要洗翻干净的。咁有一次这个赵举人的书童呢，就唔觉意将个墨砚跌咗落个池里边，但系唔知点解闹来闹去都闹唔翻上嚟，就反而闹咗一块3尺长嘅石板上嚟。这块石板非常之晶莹光滑，赵举人就开心到不得了。当时有个经常去外地贸易的商人呢，就想买了它。这个赵举人就不舍得，而这个商人就建议他，嗱，这块石板这么厚，你将它劈开3块，你就留下前后这么光滑那面做纪念呢。中间那块我用3,200金和你买了它。终于这个赵举人就请石匠来将它劈开3块，谁不知中间那块竟然是一副天然的山河玉日图，绿水青山，玉日初升，石板中的太阳发出一片霞光，简直就是稀世的宝物。但是古人呢就好讲信用的，既然间是应承了卖给人，就忍痛都要割爱。那这个商人买到块石板欢天喜地，准备将石板运去海外卖赚大钱。谁不知当他在广州波山渡口登船的时候呢，船只一到江心，河水就无风起浪，一个巨浪连人带船沉入海底。船沉了之后，江面又恢复平静，但是跟着无奈啫，个江水就好似啲水滚咗咁，好大范围啲水位就涌高，跟住就有一个小岛慢慢跟住啲水位浮出水面。直到浮上离开水面一丈咁高先至停止。这个小岛坐落在珠江的中心，长30丈，阔20丈，远远望去就好像珠江的中心多了一块石头咁。传说当中，当年广州是万人空巷，个个都争住去睇这个从水底浮上来的小岛。嗱，讲到呢度咧，又讲翻嗰个波斯商人买到崔伟喺皇陵攞出嚟嗰粒龙穗珠，然后带住宝珠登船，准备翻去波斯咯噃。点知只船都仲未曾开出啫，就突然间一个撼天雷，呢、这个波斯人手中嗰粒羊穗珠就突然间飞起，化成一道白光。直接射入江水，这道白光在水中转了几转，然后捐了入江心浮出来这个小岛底下，没了踪影。从此以后，人人都叫这条河的名做珠江，这块巨石就叫做海珠石。广州市有海珠桥、海珠路、迎珠街、连珠街等等，个名都是来源于呢块海珠石。 据讲在广州文物馆里面呢有记载话，在明末清初，这块海珠石的水底经常发出银白色的强光，有些商人呢就出高价，他说哪个能够拿到这粒洋碎珠出来呢，我用高价跟他买。一时之间就很多潜水的高手就受这个巨款的引诱呢，就潜入水底去找了。谁知个个浮翻出水面的潜水人呢，就吓到面青口唇白。原来他们在水底见到说有一条龙盘住个巨石底来保护住那粒洋碎珠，从此以后就没人够胆打这粒洋碎珠的主意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再会。